正觉教团为平时导师于1997年创立，以修学实证如来的三圣菩提作为教团宗旨。平时导师证得甚深缘起，了达禅境亦如通达如来藏妙法。导师为人亲和平时，凡事与大众同事力行，成为大圣菩萨行者之楷模典范。正觉教团秉承导师弘护正法的初衷，设立台北、桃园、新竹、台中、台南、高雄、香港以及美国洛杉矶等八处讲堂，每年4月和10月开设禅净班，教导念佛功夫，实证念佛三昧，进而熏习三圣菩提之见，亲证宗门第一义谛，欢迎各界学人踊跃参与。
《杂阿含经》卷一，佛告比丘：善哉善哉，如今欲知如来所说法是义耶？佛告比丘：若一色说是生厌、离欲、灭尽、极尽法者，是名法师；若一受、想、行、识说是生厌、离欲、灭尽、极尽法者，是名法师，是名如来所说法师。
各位电视机前的菩萨，阿弥陀佛，先问候大家，色身康泰否？少病少恼否？有不清利否？道业精进否？众生易度否？在前面的一堂课，我们为大家介绍了成佛需要累积无量无边的福德，需要消除自己如来当中无量无边的无明烦恼，所以呢，他需要无量无边三大阿僧祇劫的时间。今天我们就来谈佛法的传承，特别是宗门的传承。佛陀在2500多年前由兜率陀天下降到人间，是为了什么呢？《妙法莲花经》上说道，如来悯诸众生有种种性、种种欲、种种行、种种意想分别，历劫缠绕无有出奇，乃为此大事因缘现世，夫唱妙旨作殊胜方便，必皆得度脱超登正觉。也就是说，释迦如来怜悯此土众生，这里的众生有各种的根性，具有种种的贪欲，有种种的善恶行为，心中有种种的意想分别。这样下去，这些众生就算再经历长劫，也还是被这一些无明缠绕而没有解脱出离的时候。所以佛陀为了这件大事因缘而出现在世间。什么大事因缘呢？那就是要教授弟子那个出离三界本来清净无染的真如如来藏。如来下生到人间，畅谈妙旨，演说宗门正义，更做种种的方便殊胜行，使得这儿的众生都能够得到解脱，超越生死，早登无上正等正觉。也就是说，释迦如来下生人间最主要的宗旨，就是为了教导众生找到自心真如如来藏，这就是宗门正义，就是如来下生的唯一一件大事因缘。可是我们前面说到，一位菩萨呢，光是要具足对佛法、对真如如来藏的信心，也就是菩萨的实性位要满足，要用上一劫、十劫乃至百劫、万劫不等的时间。所以各位猜看看，释迦牟尼佛是在2500多年前下生到人间，那在佛陀降生在人间之前， 这些跟随佛陀的菩萨们在哪里？是在他方世界，等到世尊下生，大家再一起来，还是菩萨们先来世间，为世尊下降做好准备？各位觉得呢？是的，等待世尊下生的这一些菩萨们，比世尊早很久就来到人间。这些菩萨们呢，在人间已经开始教化众生佛法的基本道理，包括人天圣的教法，要行善累积福德，要持守五戒十善，乃至于呢，世界的本源、万法的根源是真如如来藏，这一些都必须要在世尊降生之前先把大环境准备好，等到世尊下降的时候呢，才能够水到渠成。或者我们反过来说，如果世尊下降到印度，结果呢，印度的人心是败坏，为非作歹，都是一些三恶道种性的众生，那请问世尊要如何传法？乃至于说，如果当时的印度众生都是一些只想修人天善法、升天享福，或者是只想要自己赶快脱离三界进入涅槃，或者根本不相信万法有本源、人有本心、真如如来藏，是这样的众生的话，那即使世尊来到人间，还是没有办法对这些众生传授如来妙法。大家想想看，是不是这样子的？所以有许多的菩萨们就来做先头部队，他们放弃了可以在天上享福、可以在净土听经的机会，而赶在世尊之前，不止一生、二生、三世、五生的下降到印度，教化众生，改变心性，持五戒、守十善道，传授给他们三圣菩提的知见，让众生发起对解脱的渴望。最重要的是要培养众生发起菩萨种性。这样子呢，做了很长很长的一段时间。当然诸天护法神从梵天王、第四天一直到欲界天人，乃至于他方世界的菩萨们，都为了完成本愿、修积福德，一起来到人间帮忙，来调善这个地方的众生心性。做到这一点之后呢，那就是世尊下降的时间到了。也就是说，诸佛成佛的时候，绝对不是自己一个人孤零零的来到人间，而是与佛有缘的这一些众生大菩萨们全部都会来到，而那一些大心菩萨们更是早早就已经来到人间，为佛下降做好一切的准备，来迎接世尊的到来。大家想想看，这样讲合不合理？但是呢，光有合理是不够的，我们来看一些事实。在雅利安人进入印度之前，大约佛陀下生前的2000多年以前，印度就已经有了一个哈拉巴文明。这个文明呢，是地球上最宽阔的一个古代文明，比当时的埃及文明、美索不达米亚文明的面积的总和都还要大。更特别的是呢，这个哈拉巴文明是一种奇怪的进步的城市文明，不是原始的乡村文明。在城里面呢，有广大的街道与楼房，令人不可思议的，每一户都还有自己的排水系统，用砖砌成，表面再涂上柏油。每一位市民呢，都拥有高品质的生活享受。当然，他们的农耕相当的进步，用牛作为主要的动力，然后呢，养大象作为交通工具。并且呢，他们也是世界上最早懂得种棉花的文明。他们还有跨国贸易，有陆路，有海路。这个文明呢，就一直持续到白种的雅利安人进入印度之前。那各位认为这样进步的文明有没有宗教呢？当然有嘛，他们已经有了神像，而且呢，恰巧就跟后来印度教的这个湿婆须发的像非常的像。 甚至呢，还有跟后来佛教的这个神像也非常的像，还有正在禅定的这个人偶，代表呢，他们的宗教思想里面已经有了修习禅定的这个部分。等到呢，这个白种的雅利安人入侵之后，哈拉巴的文明就融入了后来的文化，成为恒河中下游土著文化的源头。例如，在佛陀成佛前，曾经教授佛陀禅定的两位老师，还有呢，像这个佛世时候非常有名的名医奇婆，他们都不是雅利安人，都不是婆罗门教的行者，而是新沙门思想的修行者，直接承袭了来自于哈拉巴文明所传下来的宗教传统。这个传统一直传到今天，还存在于中南半岛泰国的这个鲁士拉西的这个修行者。这一些拉西们呢，他们很自豪地认为自己的传承可以上推到奇婆，上推到佛陀的老师玉头兰佛，甚至呢，佛陀还没有出生的时候，这一些鲁士的修行者呢就已经存在了，但是他们不是雅利安人婆罗门教的婆罗门。好，越讲越远了，我们拉回来。一切印度主流的哲学，从吠陀经的思想到印度佛教的哲学，然后一直传到中国禅宗的思想，都是属于本体论，也就是说相信万法有本源。在吠陀经里面说，万法由一个第一因而生。佛教呢，说万法由如来藏所生。佛教与吠陀经的思想之间表面上的同质性相当的高，甚至呢，连很多的学者也没有办法分辨清楚。例如中国的学者方广昌先生说，我们如果把《奥义书》里面的犯我一炉跟佛教的涅槃学说细加比较，就会发现他们有许多相似之处。许多欧美的学者干脆把一切印度的哲学包括佛学在内，说他们都是源自于吠陀经，包括了佛陀所说的各个经典教义，也从来没有离开过吠陀经的范围，因为呢，两者的表象非常的相近。这背后的原因，就是因为这一些菩萨与天界的护法神们，他们赶在世尊下生之前先来到人间，把真如如来藏的相似观念传授给印度的人们。但是我们要知道的是，那都只是片段的教法，不是真实完整的如来藏的法义。因为真正的菩提道中通，得由世尊下降的时候来传授。这一些菩萨所做的，只是先让印度的人们熏习类似，但是是似是而非的观念，目的是在培养他们的种子。这一些先头部队的菩萨们呢，他们做了什么事呢？他们将佛法的宗门正义隐覆的广传出去，造成了印度的哲人们都认为说，万法有本源，有第一因，叫做梵。一个人生活的目的，除了要尽世间养家活口的义务以外，最重要的就是要去追求这个第一义谛。透过这些菩萨们的努力教化，使得说大家对于万法的起源都努力的要去追求。这件事情成为印度社会成员里面一致树立的标准行为。也就是说呢，要去追求万法这个源头的这样的传统，成为印度文化中最基本的道德目标，也把它立为人生的目标，成为呢印度历史上各种文化的共通性。而且他们认为这是每一个人都该去做的，所以呢变成印度文化精神的一部分了。这也成为从古至今印度文化里面最有决定性的价值系统，也使得印度文化独具一格。所以呢，学者说，吠陀诗篇里面的这一些猿人歌等等，包含一切的整体性的世界观，它不单单只是被奥义书继承与发展， 事实上呢，几乎所有印度哲学和宗教的派别都在有意无意之间接受了这种整体性的世界观。我们来比对一下当时《吠陀经》所记录的宗旨与佛陀与这个佛陀所说的宗旨两者相似之处，可以了解到这一些先头部队的菩萨们他们的所作所为得到的成果。在因陀罗战里面呢，说到最主要的大神，也就是众神的领导因陀罗，众神都由他所生，他在哲理上面呢代表了第一因，也就是宗。在因陀罗战里面呢，说到这一位的大神的起源是先有一个第一因一，再由这个一中出生了种种的万有，可是不论它具有多少种的变化，通通都是由这个一的真相所化现出来的。这一个一呢，又说它出生了一切，又包含了一切，它又与一切合而为一，但是它又可升华于一切之上。无论我们怎么样去找到一个不在一切里面的事物，它仍然是一所行的境界。世界上的一切包括自己都是虚假的，只有这个第一因的一是真实的，连诸神也都是从这个一当中化现出来的。例如吠陀上面说，他们称他为雷电神因陀罗、誓约神密多罗、律法神婆罗那、火神阿瑟尼，他也是天神之鸟迦楼达曼。其实呢，真实不虚的只是一这个存在而已。历来的研究者甚至认为，这种本体论不但提供了未来3000多年印度哲学发展的空间，甚至到了奥义书时期，沙门思潮、六师外道，包括了佛教的思想，都没有超过这个最初《吠陀经》的范围。在奥义书时期，也就是佛陀出生以前，印度的哲学已经将三界当中的所有法把它归纳为明法与色法，也就是说五蕴法当中的这个色叫做色法，而受想行识叫做明法。可是呢，明法与色法五蕴法背后的第一因是什么呢？这个问题就是印度各派哲学中大家都想知道的问题，也就是说到底什么是梵。在佛陀出世以前，这个问题已经被讨论了1000多年，几乎所有印度的修行人都在追寻这个问题的答案，可是没有一个人真正的找到，多半呢是含恨而终，下一世继续再来找寻答案。就这样子的，大家等啊等，终于等到佛陀出生了。所以记不记得，当佛陀一出生的时候，他的父亲净饭王找来了一个老修行人来看佛的面相，结果呢，这一位老修行人看完佛的面相之后就哭起来了，因为呢，他终于找到一位可以教导他找寻找第一因，能够帮他找到生命实相的老师，这样的一位老师终于出生了。那他为什么要哭？因为呢，自己年纪大了，等不到佛陀长大说法了，所以呢，悲从中来，不得不嚎啕大哭。也就是说，想要寻求这个第一义谛，想要通达佛法的宗门，外道是绝对做不到的。纵使经过了2000年的寻找，还是做不到。然而呢，这一个宗门第一义谛，即使是在佛世的时候，佛弟子里面也只有少数的人能够证悟。因此在世尊即将入灭的最后阶段，这个问题还是被弟子们不断的重复的拿来求问。在大波涅盘经里面，弟子们问说，世尊啊，如眼不自见，指不自触，刀不自割，兽不自兽，云何如来说言名色，戏服名色？ 虽然佛陀说法49年，但是呢，大部分的弟子到了佛陀即将入灭之前，还是不明白到底第一义谛的这个宗是什么。他们听佛说过，证悟是要找到真实的我，真我就是如来藏，它不是五蕴名色之法，但是呢，离开了五蕴也就无法证悟真如如来藏。那到底什么是我呢？如果说我是名色之法，那名不能够系缚自己的这个名，同样的色也不能系缚自己的这个色。就好像呢，一把刀子，这把刀子是不能割自己这把刀的。世尊虽然说过，五蕴名色虚妄不实，凡夫呢都被这个五蕴给绑住，而没有办法找到真实的我。可是这个真实的我到底在哪里呢？如果说真实我不在五蕴之中，那我们就永远无法和它相应。但是说真实的我在名色之中，那名色又怎么能系缚住自己呢？到底名法与色法背后那个真实的我是什么呢？其实问题的答案早在《吠陀经》的圆人歌当中，一句话就已经做出了解答了，叫做用知解圆人来祭祀圆人，用真实的我来祭祀真实的我，这就是答案，这就是宗。能够通达的人就叫做通宗，就具有中通。只是呢，难会难懂，因缘不具、福德不够的人，就算能够亲自跟在佛的身边，还是不懂。等到佛快要入灭了，弟子还是在求佛为弟子开示这个问题。所以呢，要证悟自心如来藏，自古以来就是难。连能够亲自遇到佛陀住世的弟子们，也不一定能够证悟这个如来藏。也就是说，宗门的通达要先得到中通，福德因缘差一点点都不行。就算能够在佛陀面前求佛，不懂还是不懂，这就是宗门难会之处。所以呢，要能够通宗，要得到中通，这不是等闲之事。1000多年后，六祖慧能大师在《六祖坛经》里面也说到，举三科法门，动用36对，出没即离两边，说一切法莫离于自性。本来应该是相对的名法、色法、性法、相法，不论这一件事物它的外表看起来是如何的不同与矛盾，客观的理性会把它们当成是完全不同的事物，但是因为呢都是真如如来藏所生，现象界的万法就变得虚妄，而可以并存于如来藏这个先决条件之下。本体与现法是同时并存的，不论是水与火、天与地、对与错，都只是这个如来藏呢在不同面向的显现罢了。证得这个如来藏，就得到了中通，说法就可以离两边。各位看看，妙是不妙？了解到这个法则以后，我们就能够理解了，在吠陀经之后，不论印度哲学如何的发展，一直到佛陀出世，一直都是处于和而不同、百家争鸣，却又一脉相承。哪一脉？就是对于真如如来藏的追求，用如来藏这一脉来贯穿他们之间的关系。虽然呢，一直要等到佛陀来到人间，才能够真正的随佛修行，证悟真如如来藏，但是呢，对于中通的追求从来没有停止过。这就是在佛下生之前菩萨们努力的结果。今天的课程我们就先为大家介绍到这一边，谢谢大家，阿弥陀佛。
邪见与佛法，平时导师著。本书阐释佛法的两个主要道路，佛菩提道与解脱道的正见与邪见，列举台湾佛教的邪说及附佛外道的邪见，兼述佛弟子对佛教应有的态度。阅完此书，能知晓佛法的梗概。